好，丁姐妹，主日平安。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上课。我们上周的读经的进度是出埃及记的11到20章。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你面前来查考你的话语，就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来开启我们的心。从你的话语中得着真理的亮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啊，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出埃及记呢，它基本上可以分成3个部分啊。我们就是从神的拯救、神的教导、神的同在啊，就是1到18章就是讲的是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就讲了神的拯救、神的救赎，讲的这是一个神的恩典。他也赐下了摩西作为一个拯救者。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摩西是预表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他也赐下救法、十灾，其实也包括过红海然后从19到24章呢，就是在神在教导人，神赐下他的话语，包括我们上周看到的这个十诫，包括后面的约书啊，比如说十诫呢是一个整个的总纲，一个基础，然后呢后面是一些更细节的，在生活中如何来去做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就讲的这个约书。那么从25到40章呢，是讲的建造会幕，而神建造会幕，就是他愿意与我们同在，愿意亲近我们。但是作为人的话，我们如何去回应神的这种救赎、回应的话语、神的同在啊？就是我们以信心来去接受神的救恩，接受神赐下的救主和他的救法。然后呢，我们对神的话语呢，是一个敬畏顺服啊，就谨守遵行神的话。然后呢，当神亲近人的时候呢，我们去亲近神，我们也是与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与神同在。这是这样一种分法。那我们从地理上来划分呢，它就包括3个部分，一个是以色列人在埃及，1到12章讲的是他们在埃及受苦，然后神差派摩西，然后有十灾带他们出埃及。然后从13章到18章呢，就是讲的是他们，到西奈山之前呢，在路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前2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救赎的部分。所以它的后面19到40章呢，是发生在西奈山，包括颁布神的律法，然后到建造会幕。所以它是分成地理上位置呢，是分成这样3个部分。我们地图上也看得出来啊。前面我们10章里面就看到讲到了看到了第9灾啊，有这个黑暗之灾，然后从11章开始呢，就是这个时代的最后一灾，就是灭长子之灾啊，就是神先差派摩西去警告法老说呢要击杀他的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包括他头生的这个牲畜，在七节里面特别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以致以色列中无论是人、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还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我们前面看十灾的时候，也讲到从就从第4灾开始，就已经有分别的这个原则了啊，就是说，这个灾降到以色列人身上的，没有降到以色列身上啊，是降到埃及人身上去的啊。所以，在第10灾里面呢，神同样来强调说，他神要是要将他的选民和埃及人是分别出来，今天神也是同样要将神的儿女从这个世界上也是分别出来啊。神是特别纪念他的儿女。 从12章开始就讲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吩咐，就是这个逾越节啊。在讲逾越之前呢，我们先来就看一件解经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讲的这个预表这件事情。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多次讲到这个预表啊，就讲我们讲到约瑟是预表耶稣基督啊，刚才我们讲的摩西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就是预表呢，就是他是在讲说一个真实的人物，或者一件真实的事情在发生之前或者来之前呢，会借着历史中的一些人事或者物，会将这个人的一些特征或者一些特性来去显明出来，就是特别是有关耶稣基督或者神的救恩的。所以整个神的启示是一种渐进性的，从旧约到新约，就是它合起来看才是神一个完整的启示啊！你只是看旧约或者只是看新约，都不是神完整的启示。在旧约里面预言了很多事情，也预表了很多事情，那么到新约里面是来真正的显明出来的。所以在旧约里面说启示的一些事情是将来的更好的那个事情的一个影子，而这个本体呢就是耶稣基督。那就像说，先给人看到耶稣他的一个照片，或者是一个影像，然后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真的来了，我们都看到了他的本体啊。所以预表呢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呢我们容易记啊，就是我们从历史中的发生那些事情上，我们可以去领受里面的这个属灵的真理啊，就是你记住了这个预表，它就能够记住它所代表的这种属灵的真理啊。我们前面看到的雅各他做梦中的那个天梯啊，其实也是预表耶稣基督啊。耶稣也在自己讲过，包括我们现在要看到的逾越节的羊羔啊，包括赐下的玛纳，然后到摩西曾经在旷野举起的那个铜蛇，就是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么逾越节的羔羊啊，它同样是预表耶稣基督。就是在神的降下第10灾之前呢，他讲过要将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所以就让摩西去吩咐以色列人去做一件事情啊，就是在12章1节开始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在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有两套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是他的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律法，就是这个常用的犹太历啊，就他们有这样一套记时间的这个一套东西。然后这里面呢是他的宗教历，这个犹太人的宗教历的正月呢，相当于他们正常用的这个日历的大概4月的那个时间。黑神这里特别晓谕摩西、亚伦说，这个月呢是宗教历的正月，就是第一个月，为一年之首。让他们在初十那一天呢去取一个羊羔，然后到14的时候呢，那天晚上呢把这个羊羔给杀了。说取得这个羊羔的条件呢，一个是必须是没有残疾的，然后是1岁的公羊羔，绵羊和山羊都可以啊。所以这个代表的是是一个完美的、无瑕疵的、上好的。然后杀完之后呢，这个血呢要涂在门框的两边和门之上，就其实象征着一种保护。所以当神去击杀埃及人的长子或者是头生的这种牲畜的时候呢，当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他们家的房子上的有这个血这个记号的时候，就会越过去了，就不会再击杀这个家里的人或者牲畜了。所以这就是逾越节的来历，就是代表着羔羊的这个拯救啊。所以整个逾越节的羔羊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在哥林多前书5章7节讲到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啊。在约翰福音里也讲到，使徒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看到耶稣就说：“看那神的羔羊，去除去世人罪孽的。”在14节里面也 特别讲到说要纪念这个日，定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要让他们也永远守这个节日，来去纪念神对他们的拯救，并且同时吩咐他们要吃无酵饼7日啊，就是我们后面看到这个无酵节啊，所以这个无酵节跟逾越节是两个连在一块儿的，就是无酵节的第一天其实就是逾越节啊，就是合在一起一共是7天不能够吃。带酵的东西啊，就是带酵，就是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罪的，所以呢，就是有相当于把罪呢从以色列中剪除啊，就是不能吃有效的东西，就是一直来提醒就是18节说，从正月14日晚上一直到21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为我们来看这个逾越节，是代表。或者预表耶稣基督的拯救啊，所以我们凡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就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就是要凭着信心去领受神的救恩，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就可以遮盖来保护我们，让我们免去神对我们的审判。在46节里面进一步来吩咐这个逾越节条例的时候，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杀这个羊羔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就是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个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也专门提到这件事情啊，就是在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天是星期，他是被钉十字架是星期五的上午嘛，然后那天呢，因为是星期五晚上，第二天就是星期五的黄昏开始就是安息日啊，就是按照犹太人的规定，这个安息日这个尸首呢是不能够留在十字架上的，所以他特别向这个比拉多去求情，要去把这个尸体要取下来。但是十字架这种酷刑呢，他不是人马上就死啊。就是那些很多人，有些人是2、3天挂在上面，才会死啊，就是一直到最后他的身体完全衰竭之后才会死啊。所以你那天你要把又不能够活着取下来啊，所以呢，当时分那两个强盗呢，把他们两个的腿都打断之后，他整个身体没有支撑之后，他们才能够马上死，然后把他取下来。但是到了耶稣这边的时候，发现耶稣已经死了。但是我们在前面看的时候，知道说耶稣的死是怎么死的呢？他是主动把自己的灵魂和生命交给神的，交给他的父，交给天父的。所以耶稣的死呢，这个不是他的身体自然的这种衰竭那种死啊，他是主动的把生命交给父神的。所以，当那些看守的人看到耶稣已经死的时候，就不打断了他的腿啊！这个是件非常特别的事情。这件可以讲到说，这件事情成了，就要为要应验经上说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不可折断。所以，你从头到尾来看，就是真的是完全是神在做这件事情啊！这不是说人想能导演出来一件事情。说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都是在应验圣经里面的，在旧约里面的预言，完全是看到这是完全是神的作为啊。在12章41节讲到，这是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出发了。我们就看一下出埃及的日期啊，就是按照圣经的说法，其实，在王。上第6章1节里面讲的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第480年，所罗门王作王第4年啊，所以因为历史学家已经鉴定出来说，所罗门王作王第4年是主前966年啊，如果你这样算的话呢，一个简单的数学的话呢，就是主前1446年出埃及啊。后面有一些学者根据其他的一些历史的记载啊，他们推算是主前1290年，我们不细讲了。其实有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们当时要相信圣经上的非常清楚的这种记载啊，所以出埃及是主前1446年。圣经里还提到，他们当时出埃及的时候是 男人是60万，其实他讲的是那种20岁之上能够出去打仗的男丁有60万啊。如果再算上其中的妇女、儿童，还包括一些闲杂人的话呢，出埃及当时大概有200万了，就是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队伍啊。所以到后面发生很多事情。就讲到这个闲杂人啊，就是这些闲杂人。就是他们并不是神真正的选民啊，他们是跟着以色列人混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些人。其实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以色列人经常会抱怨发怨言啊，但是和这些闲杂人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啊。所以在民数记里面特别讲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啊，他们这个呢就会影响以色列人去向神抱怨啊。所以，在今天在教会中呢，我们仍然有闲杂人啊，就是其实就是指的是挂名的基督徒啊，他也宣称是基督徒，也参加教会的活动，也做很多事情，但是他里面是没有真正的信主得救，没有真正的生命啊。所以，当初以色列人受了闲杂人的影响，而今天呢，一方面呢，我们去反省说，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是不是闲杂人？我们只有真正的去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心里面去成我们的救主，我们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只是参加教会的各样的活动，哎，这个还不是真的得救。同时呢，我们不单是我们不做闲杂人，我们也同样要做一个属灵成熟的神的儿女啊，就是不要去受这些闲杂人的影响，就是我们是很容易受闲杂人的影响。你看以色列人当时就是受了很多闲杂人的影响啊，他们去抱怨神，所以我们也要做到说不要受闲杂人的影响，去单单的来去信靠神。13章就是特别讲到了一个分别为圣的这种观念，就是讲到第13章第2节马上就讲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就是分别为圣和拯救是密不可分的。当我们蒙神拯救、蒙神救赎之后，我们就是已经分别出来来去归给耶和华的。你在圣经里面圣洁这个词的意思，它首先并不是讲的是干净这件事情，讲它是分别出来，就是 setting apart，就是要从这个世界中，从它原来所属的那个境况当中分别出来，来去归给耶和华。所以圣经里讲到有圣民，就是讲的是我们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来去归于属神，归于神，我们就是成为圣民，圣日。也就是我们把平时的日子中有一天完全分别出来，来去专心的来去归给神，来去敬拜神，来去侍奉神。所以圣殿也讲的是在建筑物中来分别出来，来去专门来去敬拜神啊，就是包括一些圣物也是这样的观念啊，就是从分别出来去专门归给神的。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是要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来分别出来，不要去随从这个世界，而去专心的来去，跟随神。当带领他们出埃及之后呢，神在路上一直在去保护来拯救他们。就是我们刚刚从地图上来看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其实有一条更近的路啊，就直接朝东走就好了。就是，但是在13章第17节里面特别讲到说他们如果去走腓力士那个地方的道路呢，是更近的啊，但是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到埃及去，所以领着他们绕道而行，一直是绕到那个南边去的，朝南走到西奈山那边去，然后再朝北走，北走了条远路。但是神有这样安排的，有他自己的一个 旨意。19节里面也特别提到了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上去啊。我们前面讲创世纪结束的时候也提到这件事情啊，讲的是，约瑟因着信就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啊，就是一定会带领他的骸骨能够到神的应许之地去啊。这件事情就在这里应验了。所以神以日间以云柱，夜间以火柱来去保护带领他的百姓在旷野中行走。当他们到了海边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法老他的心的再次刚硬啊。前面他的埃及地的长子都被击杀之后，他就连夜就招了摩西、亚伦，说让他们你赶快走，你赶快走。并且他还提到说你要为我祝福啊，那时候法老的心呢是开始柔软啊，就是他因为埃及人的长子都被击杀了，所以但是他稍微好过来一点之后呢，他又开始心硬啊，所以就讲了他又再次心硬，又带领他的军兵马车去来追赶以色列人，就是到了海边的时候呢，就追上他们了。所以，当以色列人看到埃及人赶来的时候，他就特别害怕，向耶和华哀求，然后呢，又开始向摩西来发怨言啊。所以11节，以色列人讲话有时候真的是很尖刻啊，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他说我们宁愿死在埃及埋在那边啊，你为什么要带我们来死在旷野呢？为什么要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地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你看到以色列人当稍微看到受到一点点试炼的时候，他就开始愿意回到以前他们在埃及为奴的那种生活状态去啊，就是说在那个里面，比现在这种境况会更好，其实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反省的。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说稍微受到一点试炼，受到生活上一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又回到原来那种最终之乐里面去啊？这里有没有一个更长远的眼光，看到神的应许、神的恩典是无比的浩大，但是我们需要去胜过生活中的一些试炼、一些挑战，我们要去凭着信心要去仰望神的应许啊。所以我们看摩西这时候怎么反应的？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哦，这话说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当生活中遇到试炼、是在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来反应。也来想这些话啊，讲了耶和华必为我们征战，我们只管静默，我们不要作声，我们去等候神，我们去仰望神。其实我们看摩西讲的这段话，你去到前面，摩西第一次见法老之后，那时候百姓是不是也向他抱怨？当百姓向摩西抱怨的时候，摩西怎么样？摩西就来向神抱怨。他就把这个抱怨完全给了神了。就摩西，就是第5章结束的时候，那些官长向摩西抱怨的时候，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拯救他们。”说，你看摩西第一次见法老之后，他碰到这种失败的时候，然后百姓向他抱怨的时候，他自己也是软弱的，他马上就回过去向神来去抱怨啊，就是他那时候的光景跟以色列人的光景是完全一样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当他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摩西的生命是在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当百姓向摩西来抱怨的时候，摩西讲了这段话，说：“你不要惧怕，只管站住，你要去看耶和华神。耶和华要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啊！所以，我们很多人是，太不安静了，我们抱怨太多，因为我们心里面是不信靠神的。所以， 摩西是神所拣选的、所重用的这样一个忠心的仆人，但是我们看到摩西的生命也是一点点被神所改变的，所以这时候的摩西的表现就完全不一样了。好，下面呢就是这个过红海的这个神迹了。然后讲的是。神让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就便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然后以色列人就从这个红海里面过去了，就是讲的说这个水是在它两边的，成为一个一两堵墙啊，就在它们两边啊。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场景啊。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注意一些细节啊，它21节讲的说。海就成了干地，就是后面一直在讲，就是29节讲说以色列人就在海中走，干地使得他们的左右成了墙垣。为什么我讲这个细节呢？我那时候没有信主的时候，其实我看了，我就是我就当时 BBC 拍了一个系列啊，就讲了这种他们试图用这种科学的东西去解释圣经中的很多神迹啊，其实就讲到说。过红海这件神迹，就是当时刮了一阵大风之后，哎，就造成这种状况啊，就不是神迹啊，是完全是自然的作为的。但是你看圣经中的细节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哎，这绝对不是这么回事。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干地啊，就是说，你如果说这是一个自然现象的话，我就是当时真的是有一阵大风把这个海吹开了，它那个地不可能马上就是干的啊！它这么多年，那个水一定是很多淤泥都是湿的啊。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细节的时候，你会看到说，这就是神的作为，这是完全是神迹啊！所以到他们过完红海之后讲的说这些以埃及人的这些军兵、这些车马跟在他们后面啊，然后呢，摩西向海伸杖，这个海水后来又复原，就把这些埃及人就全部给淹死在这个红海里面了。31节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所以出过红海这个是一个标志啊，其实这边代表了以色列人完全摆脱了这个埃及人的这个权势啊，但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只是在形式上，他们不再受埃及人的这种搅扰，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内心其实还是不时的会有一种反复啊，也经常会讲说我要回埃及，我要回埃及。其实包括后面的拜金牛犊，仍然是在讲到他们在埃及的一些生活经历，还是时不时的影响着他们要回到那个他们以前的那个罪的世界当中去啊。15章的一开始呢是一首诗歌，后面也讲到了耶和华的就是讲到耶和华的医治啊，就是在26节里面讲到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讲到耶和华的。拉法，耶和华拉法，我们就是来看一下，就是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了很多耶和华的父名，比如他的在他的耶和华这个名字上呢，又加了一些表现展耶神的属性和神的恩典的一些词啊，就是我们在前面在创世纪里面也看到了耶和华以勒，就是当献以撒之后讲到了耶和华是我的预备，我们今天看到了有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我的医治，我们也看到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我们也还看到耶和华沙龙是我的平安，耶和华罗伊是我的牧者，我们后面都会看到耶和华沙玛，耶和华是我的同在，耶和华基根努是我，耶和华是我的义啊。就是过红海之歌呢，是在他们过完红海之后，摩西所做的这样一首赞美诗，就是 会过红海之歌，就是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一首很长的诗啊。我们其实，在前面在创世纪里面也看到啊，这个希伯来诗，包括亚当他的神为他造了夏娃之后，他的讲了一段话，其实也是诗歌，包括拉麦啊那段也是诗歌，就是希伯来的古诗呢，它有。很有特点啊，就是讲的这个平行句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古诗是注重这个韵律啊，就是这个韵呢是你的字上要押韵，然后律呢是代表说啊你的字数上要对仗要工整啊，就是比如说有五言截句、七言绝句，如果你到宋词的话，那各种词牌那就对律上要求就啊更严格了啊。但是希伯来诗它的特征是它不是在这种啊。形式上的这种要求，而是它在内容上的啊这种工整啊，就是讲的这个平行句，它的这种结构，就是讲的有同义平行句，就是说两句话讲的是同一个意思，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意义平行句是两句话呢是完全不同的意思，然后合义平行句呢，就是说两句话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呢第二句呢是对第一句的一个扩展。我们今天就不来具体来看了，因为我们后面讲诗歌数的时候，我们具体来看。但是我们在读希伯来诗的时候，要抓住它的平行句这种结构，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希伯来诗啊。在这首诗里面呢，有一些是明显的平行句啊，就是尤其第二节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啊，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平行句啊。其实我们抓住平行句的话，会更容易理解希伯来的诗歌。但这首诗歌里面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就我们看到摩西的这首诗里面，他完全没有提到他自己，也没有提到其他人啊，就完全是把这个拯救呢，完全是归给了耶和华。他一直在提耶和华神，耶和华神。11节说耶和华。耶和华啊，众神之中有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启示了。所以他一直是在完全是归荣耀给耶和华，这是这首诗歌的一个最典型的特征。然后讲到他们从红海往前行，就到了舒尔的旷野，就是他们的旷野里面呢，有3天找不着水，然后就到了一个地方叫马拉，就是那个里面虽然有水，但是水很苦啊，就是所以那个地方叫马拉，就讲的是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这时候神就让摩西呢，只是给他一棵树，让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啊。变甜了，在圣经里面一直在讲以色列人，他经常的去向摩西发怨言，其实就是向神发怨言。我们刚才在他们在红海边上看到埃及人追来的时候，他们来发怨言；然后在马拉这个地方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来发怨言。到后面我们看到他在逊的旷野，他发怨言，在利非丁。也发怨言，我们都后面都会看到。所以在新约里面，对这群发怨言的人呢，有一些评价，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指的这个当初的以色列人，就说。就被灭命的所灭啊，讲的是这些发怨言的、对神不信靠的人呢，最终是在旷野里面就死掉了，他没有进到迦南地神的应许之地去啊。所以他们遭遇这些事，要成为我们今天我们的见解啊，并且写在街上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些人的生命经历中呢，我们来学习，我们不要对神发怨言，而是要去单单的去信靠神，所以不要成为在旷野漂流的基督徒，应当用信心来去仰望神，相信说神的应许必定成就，神凡事的一定会有预备。 第16章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从以琳起行了，就是以琳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啊，所以是说那里有12股水泉，有70棵棕树啊，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呢，他们又继续前行的时候呢，又会遇到困难啊。他们在出埃及之后的第2个月15日，就是已经满了1个月了。他们到了以琳和西奈的中间，就是这个逊的旷野。这时候呢，他们又开始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我们坐的那个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这会众都饿死啊！”你说，你看这些，他们。一有点困难的时候，就去追想他们在埃及地为奴的那种生活。他不想他是为奴受人那种奴役，而他们只想到说，在那个地方，他们是可以有肉吃的，我们可以，他们可以坐在肉锅旁边，可以吃得很饱足啊。他说：“我死的话，宁可你在埃及地，你就死在耶和华的手下就好了。我们干嘛要死在这旷野呢？”这个时候呢，神的怜悯恩典就临到他们啊，就从天上来赐下玛拿啊，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去每天守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守不遵守我的法度。”所以这个玛拿它是一个很神奇的啊，这个圣经的就是记载的不是特别多啊，就是讲到说它是一个上面有白霜的一个小圆物，然后呢，滋味像掺糖的薄饼啊。这个玛拿的本来的意思，其实就是在15节里面讲的，说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说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呢？这句话其实就是玛拿的本意啊，就是玛拿就讲的这是什么呢？就是所以摩西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赐给你们吃的食物。这个食物很神奇，就是让他每天就必须按照这个量去拿。你拿多了，多出来那个部分呢，它就会生虫，就会变坏掉。你拿了你也自己也享受不了。而他们要守节期的时候呢，守安息日的时候呢，你头一天呢，你可以取双倍的量，那个时候它就不会坏。到第七天的时候说你就没有玛拿了，就你拿不到你。因为你前一天你要去拿双倍的量，所以这是神用玛拿来去养活以色列人啊。所以到了约书亚记里面是讲的是40年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他在那个吉甲吃了当地的那个土产的第二天呢，这个玛拿呢就没有了啊。所以呢，他是用神用玛拿养活以色列人在旷野有40年之久，所以玛拿从属灵的角度讲，它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啊，是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就是这种粮食当然只是暂时的，它当时满足他们身体的需要，但这个有个很特别的含义，就讲的说，你要每天去来去仰望、信靠神，就你每天要去拿，每天要去取。其实每天你拿的时候、取的时候，你就要去思想神，你要去感谢神，神赐下来的这个天下来降下来的这个玛瑙。但是在新约里面，耶稣还是天上来的真正的生命的粮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到，听犹太人吵着要看神迹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讲了一段话，因为他们提到说他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耶稣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那是神赐给你们的。”而他又讲他自己：“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玛拿也是预表耶稣基督啊。预表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生命的粮。17章讲到以色列会众呢，他们继续前行， 到了一个叫利非丁的地方安营，这时候呢，没有水喝了，这时候呢，他们又开始发怨言，开始与摩西争闹。他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又要抱怨说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呢？把我们陷落到这种要渴死的这种境地里面。”就是你看他一直在反复这件事情。他们出红海之后，那个时候讲的说他们敬畏耶和华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但是好不了多一段时间一旦有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在不停的反复来去发怨言其实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了，当神的百姓向是摩西，其实就向神来发怨言，他的本质是什么呢？其实他就是不信靠神，就是试探耶和华。所以在七节里面讲到说，摩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发怨的本质其实就是不信神，就是来去试探神，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神让摩西去用杖来去击打磐石，这个磐石后来就出水就解决他们水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磐石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在哥林多前书10:1-4里面讲这一段话，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尽归路归了摩西其实这件事也是在叫过红海所以过红海这个在属灵上讲呢，其实就是预表的将来的这个禁令这里讲的摩西不是说，当然保罗不可能写的说神的百姓是归给摩西的所以摩西在这里也是预表的耶稣基督做这个救主我们说神差派摩西做救主来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成为神的儿女后面也讲到说，吃了一样的灵食，就讲的是玛拿，然后喝了一样的灵水，说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这里的磐石出水，代表的耶稣基督，他是那里有永远的活水接下来他们就遇到了第一次跟人的征战就是因为前面他们所遇到的都是这种自然的这种挑战就是没有吃的了没有喝的了。那现在他们要到利非丁这个地方呢，他们第一次要跟他们的敌人来去征战。所以这件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首先讲到这个亚玛力人他实际上是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里面有一个叫亚玛力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说以扫跟雅各他们是孪生的兄弟所以他们本来血缘上是有关系的现在是以扫的后代和雅各的后代来去征战。就是摩西一方面让约书亚去领兵，在山下面跟亚玛力人来去打仗，然后呢，他是带着亚伦和户珥两个人到山上去，然后11节特别记得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然后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了，这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但是摩西他毕竟体力是有限的你这不能一直举着手，他就是他举了一会儿呢，就手举不动了，就手开始发沉。然后讲到跟着他的这个亚伦户珥呢，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一下，让他坐下。然后呢，亚伦和户珥就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而这时山下就完全得胜了。约书亚用刀杀了亚摩利王和他的百姓。首先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团队就说这个团队包括在山下征战的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的 人，然后山上呢是摩西，还有亚伦，还有户珥，就是摩西虽然被神所重用，但是他有他的局限啊。就这点也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团队，一个团体一同去征战啊。然后我们看到它里面有不同的分工，也看到人每个人自己的局限，我们需要。我们彼此之间来彼此配搭，来去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因为后面讲到摩西筑了一座坛，叫耶华尼西啊，就是耶华是旌旗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事情有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当时在山上，摩西的手一直举着的时候呢，山下才得胜啊。就是说你只有山下去征战的时候，没有山上的时候，山下是必定会失败的啊。那么他在山上做什么呢？他其实举手代表的是信靠神，向神祈求，向神祷告。只有说你完全的去信靠神，那山上有这样一个祷告，一个信靠神，那么山下的才有得胜。这是一个团体，其实对我们个人而言呢，也是一样的。说只有我们去向神祷告，来去完全信靠神的时候，哎，我们的生活。我们才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无论是个人的生活还是教会，我们都需要祷告，我们都需要向神举手来去仰望神的恩典，仰望神的能力啊！说我们为自己的个人的需要，无论是生活上的需要还是灵命上的需要，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但是呢，我们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要有一个团体的祷告，我们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们也不光是为自己的事情祷告，我们要。为教会的事工祷告，也为肢体来祷告，所以我们需要向上的祷告，我们的生活才可以得胜。18章，特别讲到摩西的岳父来去见这个摩西啊，他本来是一个米甸的祭司啊，就是他应该说是一个外邦神的这样一个祭司。但是他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透过他的一个口来去见证神呢。所以第10章他就讲说，耶和华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向这百姓发狂傲的誓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就是他看到耶和华神如何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就认识到一件事情，说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比他所侍奉的那个神还要大。他是另外的神的祭司，但是他看到一件真理，就是耶和华神才是真神。也讲到说他向神献了燔祭和平安祭哦。他后来又看到说摩西做事很辛苦。其实他就帮摩西建立了一个相当于管理神的百姓的这样一个做事的一个原则，所以他就对摩西说：“你这样做不好。”就是看到摩西每天这么辛苦，说你和这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个人办理不了。也就是说，当时摩西肯定是不论大事小事，他都凡事亲力亲为啊。所以这件事情呢，让摩西，他呢也很疲劳。其实他一个人处理这事情也处理不过来的时候呢，其实对很多事情呢也，对其他的人呢也会感到很疲惫。所以呢，他的岳父就跟他讲了一个主意啊，说愿神与你同在。他首先讲到说这件事情呢，你还是要看神的意思，但只是我的建议啊，说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去将案件。来去奉告神，就讲到他的职责，又讲到说你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做的是当行的道，就是你不要说你只是你知道说我该怎么做事情，你要去要教给别人怎么去做事，就说你还要有教导的这种职责，要将神的心意、神的律例、法度来去教训他们，让他们去该做什么。同时呢，你还要去培养一个队伍， 就是要从百姓中去选有才能的人，并且是敬畏神的人，他们是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然后派他们去，就根据他们的才干去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等等啊，就是建立一个梯队啊，就是说你不能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就是你要一个团队，那一起来去同工来去啊侍奉神。所以他特别讲说，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就能受得住，然后这百姓也平安的归到他们的住处啊。那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如果神看过这件事情好的话，你要去这样做。所以这个原则。其实，在今天我们教会中也是这样做的啊。神赐给我们不同的才干，我们如果说我们才干只能做十副长，那我们就去做十副长；如果我们的才干做千副长，那我们就去做千副长。但是我们需要一起同工来去侍奉神，而不能是只是一个人来做事情。所以，神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才干，我们都需要用自己的才干来去侍奉神。第19章啊，这前面这段话呢，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啊，就3到6节，讲到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并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这段话就完全的讲出了说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乃是让我们要归耶和华做神的子民。这也讲到说我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啊，就是每个人，就是祭司他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他可以到神面前去。所以这件事情到其实，在以色列人中并没有完全实现，就是说只是一部分人，就是立位人做祭司啊。但是我们到了新约，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啊。所以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我们都可以到神的面前去，我们也是神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就讲到说出埃及的主题就是来教我们说做神的子民，说做神的子民是神对人永恒不变的一个心意。所以到了启示录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神也讲到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要去想说，我们蒙神拯救，我们是要做神的子民，说做神的子民是包括有生活有敬拜啊，所以在生活上我们是要归耶和华为圣啊，就是按照神的吩咐、神的命令来去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彰显出神他的圣洁公义的这样一个形象出来啊。其实这也是神造人最初的心意，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在生活中要去彰显出来。同时呢，我们要敬拜神，就是敬拜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啊。就是这个敬拜不仅仅是在主日敬拜啊，就是这是我们讲主日的敬拜是一个团体的敬拜，而你一周的6天当中，我们仍然是有敬拜的啊。那个是你自己的敬拜，或者你家庭的敬拜、团体的敬拜等等。就是我们这个敬拜不是只是主日才有的，而是每天的敬拜啊。就是说，主日的敬拜是一个团体的敬拜啊，所以我们要敬拜神，要侍奉神。其实，在圣经里面，敬拜和侍奉这都是同一个字啊，就是敬拜就是侍奉，侍奉也是敬拜啊。所以从20章就在讲这个十诫了啊，就整个十诫呢是神的律法的一个原则和核心的一个总纲啊，一个基础。那么十诫，它实际上分成两个部分啊，前四戒是讲人和神的关系，后6戒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十诫的总纲就是讲的是两件事情，就是爱神，就是爱人啊。所以到新约里面，耶稣特别讲到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这神的这些诫命 归结起来就是两点，一个是爱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个是爱人，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啊。我们那就来看啊，就是说前四节是讲的是人规范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第一节就讲到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一条呢是最基本的一条诫命，就是你要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你也是按照这一点去来跟神建立关系啊。就是其他的所有的九条诫命都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啊。如果你这个基础没有打好的话呢，后面这个就没办法做到了。就讲说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那第二节讲说，你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有什么形象哦。就是神是个灵，神本身是没有形象的。其实神像摩西显现也不是一个具体的形象来显现的，但是我们人啊，他总有一种，我不知道你们敬拜神的时候脑子里有没有出现一种形象的东西啊？一定不要有这种形象啊！神是没有形象的啊！不要，你甚至也不要想象的是一团光体，都不要想这些东西。神就是个灵，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个不光是雕刻偶像，就是脑子里不要有这种形象。神没有这种物理的形象，神是个灵啊！所以这讲到说不要雕刻偶像啊，所以到后来他们做金牛犊，还是受到在埃及拜异教的这种影响。就是当时的这种埃及或者迦南地，他们的神都有一个像在那边啊。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一定不要像那些人一样，要除去生活中一切的偶像。所以呢，就是拜神的时候也不要用任何的形象。所以讲到说神是祭邪的神呢，就是我们来看讲到说，这个他原本用的是这个 jealous，就是这个，就说是嫉妒还是这？你可以翻译成嫉妒啊。但是神的这种嫉妒呢，是一种合理的嫉妒，就是不像说我们一般人的那种出于那种心态的那种嫉妒啊。就是在这种立约的关系当中呢，你双方都是有权要求对方是忠实，不得变心啊。这是当对方变心的时候，这种嫉妒就是一种合理的嫉妒啊。当去啊不遵守这个约去来抛弃放弃这个我们真神去拜别的假神的时候，神是可以嫉妒的，就是这个像夫妻关系中，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圣经里面把它翻译成祭邪，这个翻译非常的好，就是邪一方面表示说你拜的那个假神偶像是邪神，你可以表示说对神的不忠，去拜假神本身这件事情就是邪的。所以呢，神的祭邪或神的嫉妒呢，都是出于这个在立约当中呢，彼此要彼此忠实啊，就像婚姻中的一样。所以第三诫里面有讲到不可妄称神的名啊，就是我们当提到神的名的时候，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啊，不能是用一种很轻率、很轻佻、很不尊重的那种称呼来去态度来去讲神的名字啊，当然你更不可去亵渎神的名字，也不可乱用神的名去起假誓、去做假见证等等啊，就说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啊来去称呼神的名啊。第四节里面讲到这个守安息日啊，就这个里面是解释的最详细的一条诫命啊，就说在7日当中呢，一定要分别一日给神啊，这个是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的啊。在这一天里面呢，不仅仅是不做工啊，而是说你在身心灵上面都因着去敬拜神、去信靠神里面得到安息啊。不仅是咱身体上不做工，身体上的安息，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心里面、灵里面的安息。后面六节呢，是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讲到一开始就马上讲到这个孝敬父母啊，就是第五诫呢是讲的是唯一带应许的诫命啊，就是说其实孝敬父母本身是在感谢神所赐我们的生命，就是神我们生命来自于神，但是呢，他是借着父母来赐下这个生命啊，所以我们其实感谢父母孝敬父母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感谢神的一种表象。 因为后面讲到说啊，第六诫是不可杀人，要尊重神所赐的生命，就是说生命是来自于神，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来自于神，所以我们不可杀人。其实到新约里面，神也讲到说，耶稣讲到说，你不可恨人哦，就是恨人就是杀人啊。其实我们在前面看到该隐杀亚伯的时候，他也是从嫉妒到仇恨到杀人啊，这样过来的。就是其实神让我们不可杀人呢，是讲的是。你先不要有仇恨，这个仇恨最终可能会带来杀人。然后讲到这第七节讲的是不可奸淫啊，就是要尊重神所立的这个婚约，要保持这个婚约的圣洁和忠实啊。还讲到不可偷盗，第八戒就是尊重神所赐的产业，要维护别人的权益啊。然后第九戒说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戒呢，我们需要留心一下，就是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你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和他一切所有的。这个就是这个贪恋呢，它讲的是一种内心的一种状态啊。其实其他讲的都是很多行为上的啊，就是这个最后这一戒呢，它是讲内心啊，贪恋是一种内心的这种状态，它不是说。贪恋不是那种正常的、正当的一种欲望，或者是你对一些好的事物的那种喜爱和渴慕，这跟那是不一样。它是讲一种不受控制的一种邪情私欲啊，就是这个贪恋的本质就是你不满足于神给你的这些东西，所以你才有贪恋的心嘛。你满足的话，知足的话，哎，圣经讲知足就是敬虔，敬虔的心就是大力啊，就是这个。贪恋的本质就是你不满足神给你的，所以呢，我们应当以神所赐的为满足。所以这是假如唯一是关于你内心状态的一种诫命啊，就是说，当你有贪欲的时候，有这种贪恋之心的时候，你会，你其他九条呢都会违反到。第一讲的说你不可有别的神，当你有贪欲的时候，任何东西在神之上的时候，其实都是偶像，都是假神。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到说，有贪心的就像拜偶像一样，所以这个贪欲是非常要小心的啊。其实我们看十组犯罪，其实也是跟他内心的贪欲是有关系的。好，我们看今日的应用啊，就是我们其实今天内容的非常的丰富啊，11到20章讲了很多的内容啊，一方面是讲到了做神的子民，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来去敬拜侍奉，然后呢去。遵守神的诫命，神的话，在生活中来去分别为圣。然后讲到山上的征战和山下的征战，就是我们要在山上的有祷告，我们山下的生活才会得胜。然后今天也去叫我们去来反省，说我是教会中的闲杂人，然后也反省说，那我如果我不是闲杂人，那我有没有受到教会中的闲杂人的影响？然后我们也反省说。我有没有对神常发怨言呢？然后十诫我们就更不用讲了，这都是神的清楚的命令，让我们应当去和神和人去建立关系啊，我们去爱神，也要爱人如己啊。我们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创世纪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看到你救赎的大能，也。愿意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来去做合神你心意的事情，和你建立亲密的关系，也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遵守你的诫命，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求主你来继续用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来在我们生活中能够更加的像你。求主继续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